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21号，公元2005年3月2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17世噶玛巴仁波切抵达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展开首访。中国反驳人权报告，美国同时作出回应。藏尼公路涅纳姆至扎木口岸发生雪崩，造成交通堵塞。西藏野生稀有动物野牦牛数量急剧下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印度南部噶举佛教协会的邀请，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列朵吉2月27号离开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启程前往流亡藏人分布最广、占地面积最大的定居点印度南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昨天1号抵达这次印南之行的第一站蒙古至流亡藏人定居点展开访问。这个行程是在计划2年后终于获得实现，也是第17世噶玛巴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5年来首次踏上印度南部之行。根据印南噶举佛教协会消息，在印度政府的许可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支持下，印南噶举佛教协会正式邀请到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列朵吉访问南部。印南噶举佛教协会是在区级阿央仁波切的领导下，共有7座噶举派寺院组成的一个接待委员会。2月28号，噶玛巴仁波切抵达果哇机场，他一下飞机就受到阿央仁波切率领的印南噶举佛教协会的各仁波切和住持，以及位于蒙古的哲蚌、甘滇、萨迦、宁芒等寺院代表的热情迎接。同时在机场迎接的还有印度南部难民社区首席代表和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等。噶玛巴仁波切在果哇洲际饭店停留一夜后，同随行人员一起赴蒙古访问，在果哇和喀纳扎嘎界区受到当地印度官员和喀哇警察署首席长官的迎接。昨天星期二上午10点钟，为了隆重迎请噶玛巴仁波切，在主办单位的筹备下，特别设立了5个不同的彩色大门。在第一个迎请大门前，当地学生和民众代表扎西雪巴跳起了传统的藏戏。印度南部各西藏寺院的仁波切和住持分别在各个大门前随同道路两旁的僧俗民众及学生等手举哈达和藏香排着长队，热烈迎请了噶玛巴仁波切的到访。噶玛巴仁波切在噶玛歇柱曲果岭寺院接受了该寺院和噶举迭钦曲果岭寺院以及部分仁波切和当地流亡定居点官职人员和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等敬献的曼扎三宝。印南噶举佛教协会的消息还指出，第17世噶玛巴结束在蒙古至流亡藏人定居点的访问后，还将访问国立哥、百勒果比、昏苏、皮日亚巴特纳等西藏流亡藏人定居点。在访问期间，第17世噶玛巴将为信徒传法以外，还将访问流亡藏人各教派寺院和学校等，并将同本罗西藏学生举行会晤。第17世噶玛巴结束印南之行的所有仪程后，将于3月29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反驳人权报告，美国同时作出回应。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月28号发布了200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评述全球196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这份报告对2004年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合作与进展表示失望，认为中国没有能够履行在2002年美中人权对话中做出的多项承诺。人权报告说，中国政府以国际反恐战争为借口，残酷地镇压那些和平表达政治主张的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的宗教领袖。2003年，西藏自治区及其他省区内藏人地区的人权状况继续很糟糕。人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的严密控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继续干扰国外中文、维吾尔文以及藏语文广播，其中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 英国广播电台的正常广播。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封锁或者限制互联网信息流通。政府的监听和监视目标现在已经扩大到国内的民用移动的通讯工具。本周二，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人权报告提出了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美国方面这样做无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也无助于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加强对话，增进了解，缩小分歧。刘建超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权领域，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民主法治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他对美国人权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本月3号发表2004年美国的人权记录。而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主席廖青表示，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人权记录出现明显的恶化和倒退。在北京的独立作家、评论家于杰也表示，他认为美国的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改善是有帮助作用的。他不同意中国政府这种全盘否定的立场。但是于杰接着说，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有相当的改善。他说，客观地说，近几年来中国人权状况跟毛泽东时代相比是有很大的进步，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的制定、修订，一些新法律的通过，包括像人权这样的概念词语现在可以在中国公开的表述。但是于杰说，中国现在显然还有很多践踏人权的现象，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宗教信仰者依然受到打压和镇压。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比台湾就差得很远。就中国反驳美国人权报告，美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样也做出了回应。他表示，美国的人权报告是根据详细调查和根据而发表的，美国将始终坚定立场。美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如果要加强美中间的合作，就必须以双方的人权对话为重。
请继续收听新闻。上月27号晚上，西藏境内国道318中尼公路聂拉木至扎木口岸11公里处发生雪崩，道路封堵。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今年元月以来，聂拉木县境内普降小道中雪并发生雪崩43处，聂拉木至扎木公路3次因雪崩封堵。雪崩给聂拉木至扎木的物资运输和人员带来较大的影响。据统计，这三次封堵累计造成350多辆车、1000多人次受阻。据透露，目前聂拉木至扎木口岸的道路畅通，来往车辆行驶正常。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野生稀有动物野牦牛数量急剧下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大量盗猎者对一些珍稀野生动物进行惨无人道的血腥捕杀，导致西藏野牛和藏羚羊、麝香鹿等的数量急剧下降。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中国野生动物专家刘武令和纽约野生动物保护学会野生动物专家乔治·比夏勒博士经过多年对野牛的跟踪调查后发现，目前全世界野牛的总数量不会超过15000头。刘武林说，作为西藏高原特有的动物，野牛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大部分野牛种群分布在西藏高原海拔4000到6100米的荒漠地带，特别是在西藏羌塘地区。由此可见，西藏是世界野牛分布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的跟踪调查发现，目前在西藏羌塘地区大约有7000到7500头野牛，在西藏安多大约有1200多头野牛，但是在90年代被猎杀殆尽。目前在新疆为首的西藏其他地区大约有4000多头野牛。刘武林还说，就这样，西藏高原野牛，也就是世界野牛的总数量大致在13200到14700头左右，不会超过15000头。另外，近几十年来，随着摄像价格的猛涨，外来偷猎者不断增加，使西藏珍稀野生动物麝香鹿的数量也急剧下降，甚至在有些传统分布区内已经见不到蛇的足迹。因此，有关专家曾多次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采取措施保护西藏珍稀野生动物。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佳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在西藏政府给他们的零一份文件中，则指出了西藏与中共进行谈判的五条原则内容。西藏根本没有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和英国间存在的外交关系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后产生的，西藏和美国只是贸易关系，归还以前的旧政府和现在的解放军所占领的西藏领土。西藏如果遭到外国入侵，则请中国政府给予帮助，进入抗拒和侵害的解放军撤出，今后请不要听信班禅和日军方面的条法。以上内容由昌都总督阿佩尔王继美转交给到昌都的解放军军官王启美。中共对此的答复是，英国美国干涉我国内政是极为明显的，组织西藏和谈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时说明了这一点，巩固国防事关重大，所以必须进藏，我军进入西藏后要实现民族平等地方自治的政策，对西藏的军政制度和达赖喇嘛的地位不进行更改，达赖喇嘛不能出国，要维护原有的地位，对西藏实行自治时，对达赖喇嘛的原有地位不予更改，对西藏内部的各集团之间的关系要以团结的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在昌都的西藏谈判代表团因无法以西藏政府指示的谈判原则进行谈判，所以和王启美商讨后决定中共代表团前往拉萨进行谈判。为此阿佩尔王继美派资冲、罗朱南杰和雪冲敦远前往拉萨进行说明。在这期间，因亚东的嘎夏与中国驻印度的新任大使取得联系，谈判已经改在北京举行。在北京的谈判，1951年3月在亚东的嘎夏政府决定派出5名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其中主要的谈判代表为嘎伦阿佩尔王金美、坎琼土丹联盟、桑波丹登敦珠等愿意人民的代表团直接从昌都前往北京，另外从亚东派出凯莫、索安王队、图丹丹达、中文翻译达拉喷索扎西、英文翻译撒对仁青通过海路前往北京。西藏政府给从卓木出发的两位谈判代表带去给阿佩尔王继美的秘密指令和礼物，以及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要求印度总理对两位谈判代表给予指导的信件等。在给阿佩尔王继美的指令中，西藏政府任命阿佩等代表西藏，提出了与中共谈判时西藏政府的五条原则。西藏佛教治国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保持和发展历史上记忆存在的西藏与中国间的共识关系，西藏政府和中国新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维持类似西藏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间的关系，中国政府向西藏派出不超过100人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他们的安全由西藏政府负责，归还大建路以西的西藏领土，中国军队和机构抽出西藏，西藏的国防安全由西藏军队负责。除了上述五条，西藏政府的指令中还指出，所有最重的决定和其他重大问题必须随时请示西藏政府等，由此西藏代表们被授意的权利不能超过西藏政府的原则，内容是非常明显的。西藏代表从亚东经加尔各答到新德里后与印度总理会面，期间他们除转交给达赖喇嘛的信函，还要求印度总理就西藏政教长期存在的问题提供建议，以及要求印度政府出任西藏和中国和谈之中间人等要求，但没有获得允许。3月29号，阿佩等从昌都出发前往北京，途中中国政府派巴瓦喷措王杰和卢一红等为通展西藏代表团施展了各种手段。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